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寿木》，本故事作者容嬷嬷，节选自容嬷嬷讲故事系列，由大凯为您播讲。这个容嬷嬷讲故事系列呢，咱也做过很多次了啊。故事讲的就是笔者他的一些经历啊，驱鬼的经历，还有他家祖上的一些这个驱鬼的经历，还有是他的一些家人，他们就是门里的人，就干这行的，所以说呢，他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事件。那么今天再来一起听一下，讲述的是什么事件呢？故事是这么说的：由于业务上的关系，很多行业跟家里面的生意关系都是三代以上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太爷爷那辈上就已经跟家里人就是有接触做买卖了，时间久的都有百年之多。这些人家里面有做石匠的，有这个红白喜事的吹鼓手，有这个裱糊匠、屠户、药房贩草药的，跟开这个造纸坊作坊的啊。终其缘由呢，就是一个原因，放心，因为合作的时间太长了。因为家里头外出做活呀，经常会用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东西难找不说，而且呢，就算你托人找到了，这个东西的真假也没人敢保证吧。去年贵州的一家姓杨的啊，做驱鬼生意的，就是因为用了这个掺了水的米酒，差一点出了事儿啊！你看看这个重不重要呢？所以如今这些所谓的食品安全、三无的假冒伪劣商品，对平常人家里无非就是吃了这个不干净的东西生病拉个肚子，是吧？要是只是偶尔吃几次，对自己几乎来说是没啥影响的，就是不干不净的。但是对于我们家里头的人来说，千万不要出事，一出事那就是要人命的大事。所以啊，我们家里是比较倾向于从那些世代从事这一行的手艺人那儿进货去。啊，进不到的只能在家自己做，能自己做就自己做。如果实在是逼不得已的话，不会轻易的去外头采买一些重要的东西。而那些世代靠手艺干活的手艺人，如今已经是越来越难找了。你看看这电视上的广告你就知道了，对吧？现在这各种行业都用那种先进的批量化生产商品的这个集团公司进行生产了，甚至有一部分属于全球垄断霸主地位啊。中国的传统手艺人在这些商业帝国的挤压之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还手抗争之力。前年一家跟家里70多年关系的啊，一个专做铜器的老人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都没能接下他的衣钵，当时为了分家产呢，还打了一场官司呢。那个老人呢，他有一门给铜镜上油抛光的绝活，都传了上百年了，到他这一世都6代人了，结果还不是失传了。如今家里人只能托人看着在外头粗加工的一些生意上的需要铜器，然后再拿回家自己做戏。这种事儿非常是耗时耗力呀，那工艺上跟人家这个100年传承的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家里的老头子都说，再过几年呢，估计写符用的那个黄表纸都得在自家后山盖一间纸作坊了，说不定啊还得开个商行，每年要专门派人去天南地北收一些生意上用到的皮货草药。那实在是撑不下去，这家里的生意也别干了，全部上街支个摊子，给人算算命，看看相得了。那次找上门来求助的呀，就是家里一个来往了也差不多有10年的一个人。这家人呢姓周，家里是做木材生意的。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传统道家做法事要用到桃木剑、木炭粉、松香、柳木签子之类的，家里人呢差不多都是要用到的，每年的量也不会少。而一些比较少见的，家里有特殊要求的木瘤、老藤、枯木根之类的，也是需要专门做木材生意的人去帮你留意，就一旦遇见这种你想要的东西了，就给你存下来。所以这么些年以来啊，一直都是周家人在帮我们家里打点这些什么木质方面的东西。 从来都没出过什么差错，就你要什么年份的，要什么样的，都能给你准备得妥妥当当。这个周家的木材生意做得很大，很多木材都是从南美或者说是东南亚进口来的，而他们家下面工厂出的这个家具建材卖到的地方差不多占据了半个地球啊。他们家起于清末，那个时候大搞洋务啊。周家呢，原本是湖南株洲一家很小的木料铺子，在湖南湖北和关外有几个林场。但是当年周家的老爷子人家有眼力劲啊，就是从别人家借了一大笔钱，从英国进口了几台这个加工木料的车床，从那以后生意就扶摇直上。他们家家道最好的时候，连紫禁城里头重修大殿用的都是从他们家进的木料。人家周家虽然发达了，但是从来不冷落江湖上的昔日老朋友。那时候家里也就在南方几个省里讨活，远不如今天这般风光。那时候家里每年订的那点材料，在周家的南北生意里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而且那时候跑江湖生活苦啊，很多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所以还得欠人家周家的钱啊，晚上几个月甚至迟则半年才能给人家补齐。可人家周家人从来没说过什么，给我们家里人供的那些原材料也绝对没有因为钱不到位而有半点马虎，这一点呢，让家里人十分感激。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了，家里边几乎跟周家就没断过联系。也就是日本人来的那几年，仗打的实在是太凶了，两边都顾不上，这才断了几年。后来建国了，又因为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两家也不敢联系。再加上周家好几处林场和店铺都被充了公，双方自顾不暇呀，哪里还敢搞其他东西呢？直到后来世道彻底太平下来了，我们家里人又找到周家，正好那个时候周家也重操旧业，做起了木材的老本行，两家这才又联络上了。这个周家做生意仍旧跟以前一样，料足放心用心，绝对不只顾眼前毛利，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买卖，所以人家口碑好啊，很快又东山再起了。但是周家这回学聪明了啊，把生意的大头放在了东南亚，生怕再遇到一回啊公私合营这种政策啊，这样的话家底儿可就彻底要被啊要被弄干净了。虽然生意都在国外，但周家一家子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陆生活，特别是周家现在那位老爷子，当时已经80多了，从来没出过国门，一心一意的就只想在自己家里生活，哪怕百年之后入土，仍然是要回到株洲老家的祖坟，落叶归根的。家里的当家老头子算起辈分来，还算是周家老爷子的小辈，逢年过节还要托人去拜访，不时的得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所以两家人的关系一直不错。所以当时我们家里头见是周家的人上门来求助，根本就不问究竟出了什么事，直接就派人连夜赶到了周家位于株洲的郊外老宅。我们家里那次去的呀，是家中在湖南的一个管事，在圈里很是有名气，年纪也不小了，60多了。因为年轻的时候跑活太过拼命，曾经跟土匪交过手，也沾过人命，后来土匪来寻仇弄瞎他的一只眼，这事儿也就算是了了。等到这老头子年纪大了，看不见东西的左眼呢就渐渐变得灰白，生出了一大块白皙在眼球上，所以江湖上都管他叫白眼儿，就是这么一个外号。时间一久，他的真名叫什么就没人关心了，但是所有认识不认识的都称他一声白爷。那咱也甭管他到底真名是不是姓白啊，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圈中的趣闻。这白爷到了周家之后，发现周家老爷子的几个儿子都已经回老宅了，老爷子80多， 几个儿子也都是60上下，跟家里的白爷年龄差不许多。白爷又是在这个湖南地界上混的，所以相互之间也认识。周家人一看是白爷，都没能想到我们家给安排了这么有分量的一个人来啊，显得也是感激万分呢。白爷呢也就不再跟他们拐弯抹角了，直接问，请问周老爷子呢，怎么不见他人呢？周家的大儿子，咱们就管他叫周老大，他说，白爷，父亲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一直没下床呢。白爷直接问，老爷子都躺了好几天了，你怎么才找我们呢？凭咱们这两家的关系，你们该不会有什么顾虑吧？周老大赶忙说，哎呀，不是不是，你也知道啊，我们父亲这都80多了，说句不好听的，岁数也快到了，而且最近几年他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去年还中了一次风，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呢。所以他这次病倒，一开始我们哥几个都没往那方面去想，都以为人老了上年纪了嘛。白爷一听也算是在情理之中了，说道，那发生什么事了？哎呀，白爷，昨天夜里我父亲他醒了，醒过来之后说了几句话。白爷赶紧追着问，说了什么呀？周老大说，当时是我三弟在他身边照顾着，还是让他来说吧。话音刚落，周老三就走了过来，对白爷拱手行了个礼，说道，昨天夜里我老早就听到我爸这喉咙里头有声音，我一开始以为是被痰堵住了，所以就找医生拿吸痰器过来给他吸痰。老大赶紧插话说，哎，医生是我们哥几个商量请来的，去年老父亲中风住院，我们觉得不太放心，家里离城里太远了，这城里的医院也不怎么样，再出点什么事就晚了，而父亲又死活不肯离开老家，说死在外头这魂儿就回不了家了。当时呢，我们就请了几个很出名的医生，带领着他们的医疗团队轮流来照顾他老人家。然后老三继续说，可是医生吸完痰了之后，我才发现并不是我爸嗓子里堵了痰喘不上来气儿，反而听着好像是他在嘟嘟囔囔的说着一些话呢。白爷一听很是好奇，就问周老爷子，他说什么了？周老三说，一开始我还听不清楚，但后来我爸爸那嘟囔声越来越大，含含糊糊的也不成句子，我趴到他嘴边听了几句，我爸他说什么，这是我家，要走你走，我不认识你我不走之类的话，反反复复的，我听来听去就听到这么几句。白爷说，这有可能只不过是老爷子做了什么梦说的梦话，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呀。对呀，我当时也觉得是我爸做了什么梦，但是后来他醒了。哦，醒过来了吗？对对对，当时我还趴在我爸嘴边听呢，突然之间就没了声响，我正在好奇，还没等我坐直身子，我爸就直愣愣的从床上坐起来了。我一见我爸醒了，就忙叫医生跟我大哥，刚喊一句我爸就开口说话了，说了什么呀？我爸说，我住了100多年了，住得好好的，你把我弄过来我都没找过你麻烦，这又住了30多年你却要搬过来，不行，这是我家，你给我滚。周老三说这话的时候啊，有点掐嗓子，像是在学女人发音。老头子有些不理解，不知道为什么周老三突然之间要用这种声音来说话。没等他问出口，这周老三呢，马上又变回了自己正常的声音说，这个时候我爸突然之间就举起了手指着我，还瞪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让他给我搬走，不然我整死他。白爷被周家老三这一连串的音调变化给弄得莫名其妙， 只听周老三又用回自己的声音说，哎呀，说完那句话，我爸又躺回床上去了。从那时候到现在，我爸就一直再没起来过，连梦话都没再说一句。白爷想了想，问周老三，老三呢，你刚才说话那声音，白爷，我忘了说了啊，我爸当时醒过来说话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声音，那绝对不可能是我爸自己的声音呢，倒像是一个女人的。这个时候周家老大上前接过话说道，所以我们哥几个一商量，觉得这件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啊，怕是什么东西上了我父亲的身子，所以找到你们家过来给看一看。
哦，
白爷此时才算是听明白整件事情的过程了。周家老爷子昏迷着，似乎在梦里跟什么人在争吵，醒过来的时候却好像是其他人占了自己的身子，然后说了几句谁都不明白其中究竟是何意义的话，又指着老爷子的三个儿子发出了警告，而这回又陷入了昏迷，一直没再清醒过来。随便来个人一听就知道这件事明显不正常，可以断定这事儿已经跟那方面有所关联了，只是暂时还摸不到头绪。但是周老爷子或者说那个东西借着周老爷子的身子醒过来的时候说的那几句话，必然是整件事情的起因所在。一时之间周府上下没一个人说话，白爷捧着一碗茶陷入了沉思的状态之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白爷手中捧着那杯热茶都凉透了，白爷这才回过神来问道，咱家这个宅子多长时间了，有没有住过外人呢？周家老大想了想说，原来的宅子什么时候盖的我真不清楚，但现在这个宅子是把当年那房子拆了之后在原址上重新修的，据说是道光年间修起来的，这有没有住过外人我也不好说呀，但这么多年我知道的是没住过。文革时候啊，这宅子还被封过，但实在是过于偏僻，没有人愿意来住，后来太平了，这房子又还给了我们，家里那个时候老人家就搬回去住了，所以要说外人的话还真没住过谁，这些年都是我们周家人自己在住。哎，白爷怎么了，您觉得这宅子有问题吗？白爷说，刚才根据老三回忆的那些话，什么住不住搬不搬的，明显就是在说这房子的事儿吧。周老大说，其实我们兄弟几个也都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您说都这么多年了啊，家里一直也没出过什么事儿，这些年家里也有不少老人过世，也没听谁家遇见过这种事情，怎么就让我父亲赶上了呢？而且不说你也知道，就咱家这宅子的格局绝对没有那些脏东西的容身之处啊，每年房子重整的时候也都是你们家人来人看过的，在风水格局上不会有问题。白爷想了想，觉得周老大的话说的也在理儿啊，两家的关系不错，周家在房子跟店铺的重修选址上面啊，一直都是自己家人给搞出来的，别人家也许还会有一些不放心的啊，但是你自己家给人家设计或者说重建的这房子，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而且周老大有一句话说的也很对，那就是这么多年了别人都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偏偏到了周老爷子这边就出了事儿呢？所以白爷心中一盘算，还是得从周老爷子身上下手，来查查看有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于是白爷就询问起周老爷子的近况，结果一问之下仍旧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周老大对白爷说，自从去年父亲中风以来身体是越来越差了，我们兄弟几个都帮忙，但是也轮流回来陪他，家里的小辈更是一有时间就陪他住几天， 虽然父亲表面上很开心，但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可能已经感觉自己不可能再活太久了。我今年也都60多了呀，我知道上了年纪的人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但父亲这样都没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了，反而啊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样一来，他更是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任凭我们谁劝说都没用。这几年他都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了，寿衣什么的老早就准备好了。白爷听了点点头。早几年啊，周家老爷子就已经跟我们家里的老头子商量过后事该怎么办，说是一切都托付给我们家里人，只要我们家里人开口怎么说怎么办，他死了也能放心。而墓地什么的更是老早就选好了位置，家里老头子也跟他说，哎，不用太着急，还早呢。但是周老爷子却一直坚持，说自己呀，没几年好活了，早打算早好。周老大继续说，就在今年，父亲让人从柳州我们家自己开的微厂里把自己的寿材都拉回来了，谁拦都拦不住，你说急了还跟你吵呢。围场呢，就是咱们俗称的棺材铺，寿墓就指的是棺材。活着的人呢，为了避讳，就把自己提前准备好百年之后要用的棺木称呼为寿墓。而柳州从唐宋之时起出产的这个棺椁就是最好的，古时候很多老人都以死的时候能躺在一口柳州寿墓里头为荣。柳州这个地方位于广西，紧靠柳江，柳江上游三江、龙胜等处出产了一种杉木，当地人呢把它称之为油沙杉。这种木材生于茂林深山悬崖之上，不长百年难以成材，入水则沉，入土难朽，香如新柏，色如古铜嘛，你看这个质量得多好啊。做成寿木之后，再经过柳州百年以来世代流传下来的鞋木行的木匠漆匠的手艺加工，然后度数挂上烤上漆之后呢，就能让死者入土经年不腐，并且棺木本身也不生虫蚁，可保百年无虞。这周家做的是木材生意，自然不会少得了这个跟围场打交道。而周家呢，更是在柳州本地招募能工巧匠，自己开了一家围场，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求家里的老人呢，在这个百年之后能有个方便。咱们这插句话啊，前面提到的这个鞋木行是个老称呼，现在没什么人会用了，指的就是那些专门做棺材寿木的木匠。因为寿木是一头大一头小，一头高一头矮，而且呢形体不是平行的，也不垂直，所以木匠做活放线的时候都是斜着来的。与之相反，给活人盖房上梁的木匠却要力求珠线水平垂直。这老木匠干活所用的墨斗更是世间最为刚正辟邪的圣物，里边再混上朱砂，再出现能让百鬼不侵，诸灵必退，故而啊，这些木匠就被谓之中线行啊。古人称此为一阴一阳，也就是做这个阳宅房屋的木匠是中线行，做阴宅寿棺的木匠呢是邪木行。而此两行中人虽同为木匠，但绝对不能越界去做对方的活。你比方说你这打棺材的去给人家上了梁了，这个不行啊，这是极大的忌讳，有违者官府是可以直接问斩的。倒是最近这几年啊，这些忌讳都消了，也没啥人去管了，而且鞋木行的人也是越来越少。国家现在提倡火葬，需要棺材的人家也不是特别多了。咱们呢接着书归正题。这个白爷听了周家老大的话也沉默不语啊，虽然他年龄也不小了，见惯了生死，但是跟周家老爷子相识多年，突然提到这些也是不免有些伤感的。你看人家都已经准备棺材了，并且自知活不了几年了，那自己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呢。 这个时候，周家的一个晚辈走了过来，对着周家老大说：“大爹，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说，现在怕是跟爷爷这事儿有关系啊。”周老大顿时不高兴了，骂道：“什么事你不早说，你爷爷都快不行了你才说。”周家那个晚辈也是哭丧着脸说：“这事真不怨我，实在是忌讳，我不好说的，而且爷爷也不让我说，可是我寻思着，我如果不说的话，都到这个时候了，啥时候说呀？”“行了，你少废话，有什么事赶紧说。”周家那个晚辈又是犹豫了半天，这才说：“前几天爷爷他自己躺进那棺材里面去了。”“
什么？”
此话一说，立即引起了满家人的惊呼啊。要知道，你一个活着的人还没死，你就躺进日后给自己准备的寿墓里头，你不论在哪一家哪个地方都是忌讳吧。这不用过多解释也都明白，如此做法的寓意跟兆头那是大大不吉。你是嫌自己活得太久想早点死是吧？不然你躺自己棺材里干什么呀？周老大更是生气呀，看样子要不是白爷在旁边，早就一巴掌打那孩子脸上去了。只听周老大就骂呀：“你瞎呀？啊，你还是没长手啊？你爷爷要进去，你为啥不拦着？”那个周家的晚辈显得也是极为委屈：“爷爷那脾气我怎么拉得住啊？我看见的时候他都已经站在凳子上，一条腿都跨进棺材里了，我要上去拉他，他摔下来可怎么办呢？”周老大一听，顿时也不吭声了。屋里周家每个人也都觉得那个晚辈说的有道理呀。周家老爷子什么脾气都知道，他要干的事儿还真没人能拦下来过。但是白爷这个时候听了，心中就有了主意，对周老大说：“我想去看看老爷子的那口寿墓，不知道方便还是不方便呢？”周老大想了想说：“哎呀，我们家老爷子都这样了，也没什么方便不方便的，我这就带您过去。”白爷跟在周老大身后，穿过大堂，又过了内堂，直接到了后院。一看见这个周家后院盖着几排青瓦房，也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周老大带着白爷走进其中一排正中间那个屋子里头，一进屋子，白爷就看见屋子当中间摆着一口硕大的青漆寿棺。当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但是那口寿棺外皮上泛着油光，竟然闪得有些刺眼呢。白爷不由得说：“哟，这寿材做工真不错呀，这漆工上的让人没话说，这是哪家做的呀？”周老大笑着说：“都是我父亲自己亲手上的漆。”原来周家的规矩是年不过五十者只能算是短命，不算长寿者，所以周家五十岁之前死掉的人都没什么讲究，找一口稍微好一些的棺材入殓下葬即可。但是周家人过了五十就要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寿墓了，从选材到报工成型上板刷漆都得自己看着找人弄。周老大说，不光他父亲，他们这几个六十岁上下的兄弟在柳州自家的围场里头都放着一口已经成型上好漆的寿墓。但是周家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周家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是很传统的，那就是家里面的年轻人要在自家商号里从最底层开始干活，一点点往上爬，要把自家的生意各行各业每样都得做个半年八个月才算合格。那不像如今啊，很多这个对吧，年轻的富家子弟富二代是吧，有几个从车间工人开始干的呢，都是直接当了这个嘛董事啊领导了。其实啊，这样做也是各有各的道理，老一辈的让那些后代呢从最底层的这个工作开始做起，就是为了让家中的晚辈熟悉家里的生意每一处要紧的地方，以后掌管起整个家族的生意。啊，因为自己也都明白不会被各地分号的掌柜跟外出采办的账房们所欺骗， 弄花账的也只能骗骗外行，是不是？但是你打小就经历这个，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一般人骗不了。而如今的想法是什么呢？有时间别浪费，让孩子多读点书，学点经营管理的先进理念，什么 MBA 啥的，不比在车间里头当苦力学到的东西多吗？不过这里头啊，孰优孰劣咱不讨论啊，只说周家老爷子当年也算是半个手艺人，家里林场的伐木工做过，运木料的放牌人也当过，这个木匠漆匠的活也都难不住他。你看啊，人家可是家大业大的，连这种活都会干。但周家老爷子最拿手的还是漆匠活，当年教他的那个老漆匠是苏州出了名的，老爷子还算是他的关门弟子。这周家老爷子也算是得了这个老人的真传，一手上漆的手艺当年在这个周家的漆厂里头那也是叫得上名号的，就是他们家请那些大师傅也不一定有这周家老爷子这活好。后来呢，周老爷子去了京城里的商行，开始接触家里的账目，那这漆工活呢就也没再碰过了。现如今他年纪大了，周老爷子也早就把家中的生意交给了后辈，一身轻松的他又捡起了年轻时候的上漆手艺。平日里头老宅里面的这个栅栏门呐、栅栏柱子啥的都是周老爷子自己亲手刷的漆。咱们接着说，一般提前置办好的棺木里边会放一个不倒翁，在外头这个头前面贴一个红字写的这个寿字，存放于什么呢？围场或者庙里头，通常每年上一道漆。如果隔了几十年，就是说老人家还没故去，那就等于什么呢？上了几十遍漆了，会让这个棺木呢更加结实，更加防腐。这周家的棺木也是如此，所以理所当然的每年都给这个棺木上漆。周老爷子都是亲自赶往柳州，在自家的围场里亲手给自己的寿墓刷漆。你看，自己给自己干活。如此算来啊，这口棺木已经被上了30多道油漆了，也难怪会如此油光正亮，特别质量好。猛然之间，白爷想到了刚才周老三的话，就问：刚才老三是不是说，老爷子醒过来的时候，他说原本住了百来年，后来又搬了，住了30多年这句话呀？对对对，没错，我们家老三是这么说的。白爷说，这口寿材要是老爷子50岁那年造的，那不就已经30多年了吗？对不对？周老大一拍脑门说，哟，原来这问题出在棺材上头，不是宅子里啊。白爷说，屋子是阳宅，这里是阴宅，能住的又不一定是阳宅，真要论起来，人住阴宅的时间可比住阳宅的时间要长啊，你说是不是？周老大这个时候就不理解了，就问，可是这个寿材从选材到做工都是家里最好的师傅搞的，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父亲那个样子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难不成是这个寿木时间久了成了精吗？白爷摇了摇头说，嗨，才30来年能成什么祸害啊？你忘了前面不是还说了一句住了100多年吗？这寿木不过就30来年，要说是百年的话，那……白爷拍了拍那个棺木说，没错，百年的东西就只有它了，也就是这个棺木所属的木材。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棺木所用的应该不是柳州一般寿材选用的当地出产的油沙山，而都是上百年的金丝楠木啊。周家老大说，的确是金丝楠，以前皇家的棺椁都是用这种木料，这种木料也都是我们家采购当年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如今这种百年的楠木面世几乎是见不到的，我们兄弟几个的寿木也没能用上这百年的金丝楠呢。 咱们中国古时候的棺木用材最好的得说是阴沉木啊。以前咱也提到过，当年的袁世凯称帝想弄一口阴沉木的棺椁下葬，是倾尽了举国之力才凑出来一口啊，那可当真是凑出来的。柳州棺木最好的材料只需要四块板子就能拼出一口棺木，而一般民间的棺木号称十叶瓦，也叫十二圆，就是说用十块或者说是十二块木料拼成这么一口棺木。袁世凯当年这个阴沉木灵柩怕是五六十叶瓦都有了，想想得有多凑合。这阴沉木啊，已经是世间所罕见的东西，能找到大块整板可以做棺木的阴沉木，那只能看当时的时运和自家的造化了。就是说这玩意儿啊稀有，你不是说你是国家这个领导人总统，或者你是多么有钱的人，你花多少钱不计代价，你不是说你想弄就弄来的。所以呢，往往很多人都会退而求其次。这个金丝楠木因为自己的这个质地坚实结实防腐，又被许多诸侯王侯啊所欢喜。这个金丝楠木呢又分这个金丝跟水楠，前者当然是最佳的，但是呢这个家财难觅啊，就是这个好木料难找，很多帝王的棺木偶尔也不得不用一些后者，也就是说这个金丝楠木实在是太难找了，这整块整板的啊，实在不行啊就水楠凑合凑合得了。而对于一般得势的大臣将军是不敢用这种楠木的，一者是找不齐，二来呢你这个算是什么呢，算是越级了，你被这个皇家抓住要杀头的。所以一般的官员这个棺木用料最好的也不过就是黄红柏木而已了。而到了民间呢就没那么多选择了，这个松树柳树杉树杨树无所不用，但忌讳仍然是有的。有民谚说，桑造杜离槐，不进阴阳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木料既不能用来给活人盖房子，也不能给亡人做棺材，特别是这个槐木，木擅藏鬼，谁家用了那可真是大凶之兆啊。当年青州有个古墓，其中一个墓室里头出了大小七口槐木棺材，结果闹出了大事。这个呢跟咱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无关，此处不提。后来呢大约因为木料缺乏，就逐渐打破了成例，只要是个木料都能当棺材木石。现在很多火葬场啊还出了一种环保棺材，专门供于火葬啊，竟然是用什么瓦楞纸造的。那说到瓦楞纸，可能大家脑子有点懵，这个瓦楞纸一向都是猫咪们的最爱，就好像是专门用来攀爬或者用来用爪子这么挠的啊用的。所以当白爷说问题出自这个棺材用的金丝楠木上面的时候，这个周老大是万万不信的，对吧？这皇家的选材是绝对不会用什么藏鬼聚阴这种木料的，对吧？但是白爷拦住他就说，我是说问题在这块木料上，但不是说这木材本身，你理解吗？你们家老爷子当时说的可是住着好好的上百年，我看这楠木应该不只有百年了吧。这周老大点了点头就说，啊，当年这木料被送过来的时候家里还轰动过一阵子，不少富商都打听着想要买过去，但是被我父亲全都拒绝了，说是留给自己的寿材。我当时也亲眼看过这几块楠木，要说是百年，哼，绝对不止，最起码得两百年往上的楠木才能出这样的材呀。白爷点了点头就说，哦，果然如此啊。既然那东西说住了百年，那定然是在百年之前才住进那个楠木里面的，而非是这个木料本身所带着的东西，也不是这个木料本身化成了精怪，可能会是什么呢？周老大摇了摇头说，这绝对不可能啊，当年的木料每一块板材我父亲都亲眼见过，我也见了，那上头连个虫眼都没有，怎么会里头藏着东西呢？
白爷说，
这事儿我也吃不准呐，你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用这个木料做寿材的师傅，问问他们做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发现吗？
哎，行，我去找。
周老大一口答应下来，就出门打电话去了。白爷等了一会儿，周老大拿着手机进屋，对他说：
哎呦，当年做寿材的那个师傅都死了好多年了，但当时他是跟他徒弟一起做的活，他徒弟还在，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徒弟了，就在电话那头，现在您问问吧。
白爷接过手机喂了一声，然后东扯西拉的问了一大堆，最后呢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当年那几块楠木运到柳州周家围场的时候啊，周家出面做工的人都是当时最好的工匠，因为板材有限，几位老师傅凑在一起商量应该怎样切割这个寿材呢，又要怎么选造型最合适，整整讨论了一夜才有结论。最后啊，那个粗细都不相同的四大块楠木被分割成了九长五短，共计14块木料，而切料的正是那个老师傅。当时啊，他还对自己的徒弟开玩笑说，
哎呀，这金丝楠可是皇帝才能用的寿材，这九长五短的岂不就是九五之尊了，咱们东家这是要到那边去做皇帝喽。
但玩笑归玩笑，老师傅的活做的是没有半点马虎。那徒弟最后还说，
当时有一块木料上面的木纹特别漂亮，虽然做成寿材上漆之后那木纹就看不出来了，但是那个老师傅还特意把那块木料做成了寿材大头一边寿字花翎。
哦，电话一打完，白爷凭直觉就感到他那个徒弟说的这个花纹很特别的木料有问题，但究竟为什么他倒也说不出来，只是多年的闯荡经验告诉他，应该这块板材不一般呢。
白爷就把自己的看法跟这个周老大说了，那周家老大也很是为难，这个寿木是自己父亲的，没经过他的允许，你说这当儿子的擅自动老人家的寿材，那可是不孝顺呢。而且这个金丝楠木价比金贵呀，这小小的一块板几百万那都是小数目，像那块华翎这么大的一块整板上千万恐怕是要的，要是毁了那块板子却有什么事都没查出来，这损失还好说，但是你让他们周家又上哪儿再去寻一块金丝楠给周老爷子给他补上呢？
寻思了半天，周家老大就说，
白爷，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动这块板子呢？
白爷也明白周老大的顾虑，他想了一下啊，猛然之间心中冒出来一个主意，就说，
办法我有，但是我得打个电话问问看。
哎，行。
白爷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啊，对周老大说，
人找到了，明天就能来，到时候再说吧，我先去看看你们家老爷子，给他开一些固元药服用一下吧。
当天晚上再无他话。第二日，这个周家的老宅啊，来了一批人，带着几个拖在地上滚动的大行李箱一样的黑色铁皮柜子就进来了。周家的人问他们是干嘛的，白爷告诉他们，这是他托朋友在湖南社会科学院找的人，也都是连夜赶过来的，带的那些铁皮柜里面都是便携式的 X-RAY 透视仪。
一听 这是不是很有趣啊，这连科学的家伙事都上来了啊。
没错，靠着科学的东西也能去解决一些灵异之事，可是家里人从来没有认为这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家里人也一直不认为科学跟这些东西有什么矛盾的，他并不是说你是一唯物主义啊，这科学就不能应用在这个啊怎么神学领域啊，或者说是唯心主义上，这是不对的，都有相通的地方。你不能说目前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就是不存在，就是虚幻的，对吧？你只能说
就是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准，那些东西暂时没有办法把它们定量化而已。你比方说，你拿一电脑，拿一手机之类的东西，你再回到百年前，估计你这玩意儿就能当做妖法了。所以家中的老人们经常告诫年轻后辈，就是不要被世代的局限性限制了自己的思维。换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就是鬼神之说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不敬鬼神。社科院的几位老师带着各自的学生忙活了半个上午，对周家人跟白爷说，那块木板里面确实是有东西，但是那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要把那块木料带回去刨开看看才能知道啊。经过周家人的允许，白爷取走了那块寿字华铃，为防止有什么意外，他就跟社科院的人一起从株洲赶回了长沙。当天呢，白爷他们就拿到了社科院人交给他的报告。大家猜一猜，那木料里面是什么呢？估计啊，大家猜破了头也不会猜出那是什么的。那竟然是一颗人类的牙齿。经过研究人员的检验，报告上说，那颗牙齿是一个幼童的臼齿，那个儿童不会超过5岁。又根据那块楠木的推断，这颗牙齿进入到木料里的时间大概是在130年左右。但是那个人类孩童的牙齿是怎样进入到楠木之内的呢？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白爷拿着那个报告啊，带着残存的楠木跟那颗牙齿又匆匆地赶回了株洲的周家老宅。面对这个结果，周家人谁也没料到。白爷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做了一些简单的法事，就告诉周家已经没事了。哎，果不其然，周老爷子当天夜里就清醒了，一看自己这寿材变成这样，心疼不已啊。白爷呢，把残存的楠木交还给周家，也不知道这些楠木的残料周家还能不能再派上用场啊，反正已经是切开取出了啊。只是那白爷临走的时候啊，把那颗牙拿走了，顺手还把周老爷子的棺木里的那个不倒翁也取走了。事情解决之后啊，白爷跟家里交代，虽然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他仍旧可以推断出一个大概。周家那几块楠木不知道是从哪里寻来的，但都是取自200年树龄往上的楠树。中国境内楠木大多是出自于四川，按照时间推算，130年前四川那块地方发生过一场民乱，席卷了大半个天府之国，那就是湘蜀等地的苗藏等少数民族的反清运动。据说清兵当时血洗了数个苗寨，很多苗家的村落都被屠了城啊。白爷说，那个牙齿的小主人也许就是苗家的一个小孩。当时这清兵可都杀红了眼，杀到最后都以杀人取乐，和百年前他们先祖入关屠杀汉人的时候毫无二致。也许当年那个可怜的孩子父母都已经死在了清兵手里，清兵在杀戮过后发现了这个存活的幼童，又或者孩子的父母在抱着他逃亡的时候，在密林当中最终被清兵赶到。当年的事情真实情况怎么着实在是无人可知，但最终啊，这孩子肯定是落到了清兵手中了。已经习惯了以杀戮取乐的清兵就把这个孩子活活摔死在了近处的这个粗壮的树干上。白爷推测，当时清兵抓住孩子的双脚，就当成一只猪狗一样抡起孩子的身躯，用那孩子的头颅撞击到了这百年楠木的树干之上，结果自然是那孩子头骨碎裂，脑浆涂地而死。但是那孩子却有一颗牙齿深深地嵌入到了楠木之中，又是百年之后，那颗牙齿早就被后来的这个楠树的树干给深深埋进了木质层中。 而这未到阳寿就惨遭横祸的幼童，那怨气是相当巨大的。于是这孩子残存的意识就随着那颗牙齿一起留在了那块楠木之中。这后来的事情大家自然也都知道了，楠树终于算是被伐倒了，木料被周家人买走做成了寿材，但是那寿材又被放置下来，这一放就是30多年。所以就有了那句话，我好端端的住了百年被搬走了，又住了30多年这一说。如此一想啊，周家老三说当时听到周老爷子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定是个误会，那应该是一个幼童的声音。但周老爷子年纪大了，声带已经松弛，结果呢，说出口的那种细声细气被错当成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那个幼灵啊，想必本身也没啥恶意，一定是周老爷子自己躺进了棺材，说了一句什么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之类的话，让那个幼灵感到了不安。你得明白啊，这种年幼的时候惨遭横祸而亡的怨灵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安全感，所以他们能找到一个好的寄居之处也是十分不易的，更不会轻易搬走。于是乎就有了故事开端的那一幕。可惜呀，周家老爷子年纪太大，身子骨又弱，被这个东西稍微一侵体就支撑不住，倒床不起了。而白爷取走那个不倒翁跟那个寿材是一样的年岁，就那个不倒翁啊也已经在这个棺材里头放了30多年了，想必啊就是这个东西对那个怨灵来讲也是熟悉的，只是方便拿来做风灵之所用啊。白爷觉得吧，这个牙齿的小主人实在是有些可怜，一直以来他也没做过什么过错的事儿啊，你不忍心做法积散他残余的魂魄呀，也不忍心，于是就费了一番功夫把那个怨灵注入到了那个不倒翁之中，又从周家讨来了一个小孩子的这个棺柩，找了一块风水好的地方，连同那颗牙齿一起给他下了葬，还请家里的人做法事超度了一番。哎，这个事儿算是做得很圆满了。行，故事说到这儿就说完了，但是咱再费几句话啊。怎么说呢，火葬好呀，以前诈尸尸变这么多都是土葬闹的，被阳间的火一烧，什么妖魔邪祟都消散了，所以现在的墓地啊干净得很，都是骨灰盒，哪有什么邪灵可言呢。大家以后看小说电影都不用害怕，为什么呢，因为骨灰它真的没什么，进了棺木入土的那些主才是让人担忧的。咱们这儿倡导火葬算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好了，选自容嬷嬷讲故事系列的这个故事寿墓，演播完毕，作者容嬷嬷讲故事，由打开为您播讲，每天下午2点晚上9点直播间将会现场为您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